第212集。
虚竹和童老在那冰窖之中，转眼已经3月有余。这一日，到了功德圆满的最后一次练功，事关重大。童老咬断了一头白鹤的头颈，吮吸鹤血，便即盘膝而坐，练起功来。虚竹在一旁坐着，只听得外面李秋水的话语之声是越来越凄惨，想必那李秋水算准了时刻，今日午时正是他师姐妹两人生死存亡的大关头。突然之间，李秋水语音变得温柔之极，说道：
好师哥，你抱住我，再抱紧一些，你亲我，你亲我这里。
虚竹一呆，心想他怎么说起这些话来了？只听得童老哼了一声，怒骂道：
哼，贼贱人！
虚竹大吃一惊，知道童老这时正当练功的紧要关头，突然间分心怒骂，那可是凶险无比呀！一个不对，便会走火入魔，全身经脉蹦断。却听得李秋水的柔声腻语不断的传来，都是与无涯子欢爱之词。虚竹忍不住想起来前几日和那少女欢会的情形，欲念大兴，全身血脉奋张，肌肤发烫。但听得童老喘息粗重，骂道：
贼贱人，师弟从来没有真心喜欢过你，你这般无耻的勾引他，好不要脸。
虚竹惊道：前辈，他这是故意气你激你呢，你千万不可以当真。
童老又骂道：
无耻贱人，他若对你有真心，何以临死之前巴巴的赶上缥缈峰来将七宝指环传给了我？他又拿了一幅我18岁那年的画像给我看，那是他亲手画的。他说60多年来这幅画像朝夕陪伴着他，跟他寸步不离。你听了好难过吧？
他滔滔不绝地说将下去，虚竹听得呆了。他为什么要说这些假话？难道他走火入魔，神志失常了吗？猛听得砰的一声，冰库大门被推开了，接着又是开内门、关大门、关内门的声音。只听得李秋水嘶哑着嗓子说道：
你说谎，你说谎，师哥他只爱我一个人，他绝不会画你的肖像，你这矮子，他怎么会爱你？你胡说八道，专会骗人。
只听得砰砰砰砰，接连10几下巨响，犹如雷震一般，从第1层冰窖中传将下来。虚竹一呆，只听得童老哈哈大笑，叫道：
贼贱人，你以为师弟只爱你一个人吗？你可当真是昏了头了。我是矮子，不错，远不及你苗条美貌，可是师弟早就什么都明白了。你这一生便只喜欢勾引英俊潇洒的少年。师弟说了，我到老仍是处女之身，对他始终一情不变。你自己想一想，你有过多少情人了？这声音竟然也是在第1层冰窖之中。
这童老什么时候从第三层飞身而至第一层，虚竹全没察觉。又听到童老笑道：“
咱们师姐妹俩几十年没见了，该当好好的亲热亲热才是。”哼，病库的大门是封住了，免得别人进来打扰。你喜欢以多为胜，不妨便叫帮手进来。你动手搬开冰块啊，你传音出去呀。
一霎时间，虚竹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。童老激怒了李秋水，引得李秋水进了冰窖，随即投掷大冰块，堵塞大门，决意和李秋水拼个生死。这样一来，李秋水在西夏国皇宫之中虽有偌大势力，却已经无法召人入来相助。但是那李秋水为什么不推开这些冰块呢？为什么不像童老所说的传音出去叫人攻进来呢？想来不论是推兵还是传音，都必须分心使力，童老窥伺在侧，自然会抓住机会立即加以致命的一击。又不然，李秋水生性骄傲，不愿意借助外人之力，定要亲手和这情敌算账。虚竹又想，往日童老练功之时不言不动，与外界事物似乎全无知觉，今日却忍不住出声和李秋水争斗，神功之成终于还差一日，岂不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吗？不知今日这场争斗谁胜谁败，倘若童老得胜，不知是否能够逃出宫去明日补练呢？但听得第一层中砰砰砰砰之声大作，显然童老和李秋水正在互掷巨兵相攻。虚竹与童老相聚三月，虽然这老婆婆喜怒无常，行事任性，令她着实吃了不少苦头，但朝夕都在一起，不由得生出亲近之意，生怕她遭了李秋水的毒手，当下走上第二层去。她刚上第二层，便听得李秋水喝问：“
是谁？”
乒乓之声急停，虚竹屏气凝息，不敢回答。童老说道：“
那是中原武林的第一风流浪子，外号人称粉面郎君武潘安，你想不想见见呢？”
虚竹心想：“就我这丑陋的面容，哪里会有什么粉面郎君武潘安的外号啊？”前辈又来拿我取笑了。却听得李秋水说：“
胡说八道，我已经是几十岁的老太婆了，还喜欢少年儿郎吗？什么粉面郎君武判案呢、多半便是背着你东奔西走的那个丑八怪小和尚。”
提高声音叫道：“
小和尚，是你吗？”
虚竹心中砰砰乱跳，不知是否该当答应。童老叫道：“
孟郎，你是小和尚吗？”“哈哈哈哈，孟郎，人家把你这个风流俊俏的少年儿郎说成是个小和尚，真把人笑死了。”
孟郎二字一传入耳中，虚竹登时是满脸通红，羞愧得无地自容，心中只道：“糟糕糟糕，那姑娘跟我所说的话都给这童老听去了，那些话怎么可以给旁人听到呢？哎呀，我跟那姑娘说的那些话，只怕多半，或许也给童老
听去了。那，
只听得童老又说：“
孟郎，你快回答我，你是小和尚吗？”
虚竹低声说了句：“不是。”他这两个字说的虽低，但是童老和李秋水却都清清楚楚的听到了。童老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
孟郎，你不用心焦啊，不久啊，你就可以和你那孟姑相见了。她为你相思欲狂，这些天哪，茶饭不思，坐立不安，就是在想念着你呢。你老是跟我说，你想他不想啊？”
虚竹对那少女一片情痴。这几天虽然在用心学练生死符的发射和破解之法，但是一直想那女郎，想的是神魂颠倒啊。这时突然听得童老问起，不禁脱口而出：“
想的？”
李秋水喃喃说道：“
孟郎，孟郎，原来你果然是个多情少年。你上来，让我瞧瞧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是何等样的人物啊。”
李秋水虽说比童老和吴雅子年轻，终究也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了，但是这句话柔腻婉转，虚竹听在耳里不由得怦然心动，似乎霎时之间自己竟真的变成了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了。但随即愕然失笑：“
哼，我是个丑和尚，怎说得上是什么风流浪子啊？这岂不是笑死人吗？”
跟着想起来了，
这童老大敌当前，何以还有这闲情逸致拿我来捉弄取笑啊？这其中必有深意呀。哦，是了，当日吴雅子前辈要我继承逍遥派掌门人之时，一再嫌我相貌难看，后来苏星河前辈又说要克制丁春秋，必须找到一个悟性奇高而英俊潇洒的美少年。当时我大惑不解，此刻想来必定是跟着李秋水有些关联。吴雅子前辈要我去找一个人来指点武艺，莫非便是找他？苏星河前辈曾经说过，这人只喜欢美貌少年。
正凝思间，突然火光一闪，第一层冰窖中传出一星光亮，接着便是呼呼之声大作。虚竹抢上石阶向上望去，只见一团白影和一团灰影都在急剧旋转，两团影子忽分忽合，发出密如连珠般的啪啪之声，显然是童老和李秋水斗的证据。冰上烧着一个火折，发出微弱的光芒。虚竹见二人身手之快，当真是匪夷所思，哪里分得出哪一个是童老，哪一个又是李秋水啊。那火折燃烧极快，片刻间便烧尽了。一下轻轻的嗤声过去，冰窖之中又是一团漆黑，但闻掌风呼呼。虚竹心下焦急呀，这童老断了一条腿，久斗必定不利，我如何助他一臂之力才好呢？不过这童老心狠手辣，占了上风一定会杀了他的师妹，这可就又不好了。何况这两个人武功这样高，我又怎能插得进手去呢？ 只听得啪的一声大响，童老啊的一声长叫，似乎受了伤。李秋水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
师姐，小妹这一招如何呀？请你指点。”突然厉声喝道：“往哪里逃？”
虚竹莫觉的一阵凉风掠过，只听得童老在他身边说道：“第二种法门，出掌。”虚竹不明所以，正想开口询问什么，只觉得寒风扑面，一股厉害之极的掌力击了过来，当下无暇思索，便以童老所授破解生死符的第二种手法拍了出去。黑暗之中，掌力相碰，虚竹身子巨震，胸口气血翻涌，甚是难当，随手以第七种手法化开。李秋水咦的一声喝道：“
你是谁？何以会使天山六阳掌？谁教你的？”
虚竹奇道：“什么天山六阳掌？”李秋水说：“
你还不认？这第二招阳春白雪和第七招阳关三叠乃本门不传之秘，你从何处学来的？”
虚竹又说：“阳春白雪，阳关三叠。”心中茫然一片，似懂非懂，隐隐约约之间已经猜到自己这是上了童老的当了。童老站在他的身后冷笑道：“
这位孟郎，既负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之名，自然琴棋书画、衣补星象、斗酒唱曲、行令猜谜，种种子弟的勾当，无所不会，无所不精。因此啊，这才投合了无涯子师弟的心意，收了他为关门弟子，要他去诛灭丁春秋，清理门户。”李秋水朗声问道：“
孟郎，此言是真是假？”
虚竹听他们俩都称自己为孟郎，不禁面红耳赤啊。童老这番话前半段是假，后半段是真，既不能以真字相答，却又不能说一个假字。那几种手法明明是童老教了他来消解生死符的，岂知李秋水竟称之为天山六阳掌。童老要自己学天山六阳掌来对付他师妹，自己坚决不学。难道这几种手法便是那天山六阳掌吗？李秋水厉声道：“
姑姑问你，如何不理？”
说着伸手往虚竹肩头抓来。虚竹和童老拆解招数甚熟，而且都是在黑暗之中拆招，听风变形，随机应变。一觉到李秋水的手指将要碰到自己的肩头，当即沉肩斜身，反手往李秋水手背上按去。李秋水立即缩手，赞了一声：“
好，这一招阳歌天君内力既厚，使得也熟。无涯子师哥将一身功夫都传给了你，是也不是啊？”
虚竹说：“他把功力都传给了我。”他说无涯子将功力都传给了他，而没有说功夫。这功力与功夫虽只一字之差，含义却是大大的不同。但是李秋水心情激动之际，自然不会去分辨这其间的差别。又说：“
我师兄既然收你为弟子，你何以不叫我师叔？”
虚竹劝道：“
师伯
师叔，你们两位既是一家人，又何必深仇不解，苦苦相争呢？过去的事大家接过去也就是了。
李秋水说道：
孟郎，你年纪轻，你可不知道这老贼婆用心的险恶，你站在一边。
他话未说完，突然啊的一声呼叫，却是童老在虚竹身后突施暗袭，向他偷偷的击了一掌。这一掌无声无息，纯系阴柔之力。两个人离得又近，李秋水待得发觉，待欲招架，童老的掌力已经袭到了胸前，急忙飘身后退，但终于还是慢了一步，只觉得气息闭塞，经脉已然受伤。童老笑道：
师妹呀，师姐这一招如何呀？请你指点。
李秋水急运内力调息，竟然不敢还嘴。童老偷袭成功，得理不让人，单腿跳跃，纵身扑上，掌声呼呼地击了过去。虚竹叫道：
前辈休下毒手。
便以童老所传的手法挡住他击向李秋水的三掌。童老大怒，骂道：
小贼，你用什么功夫对付我？
原来虚竹坚决拒绝学练天山六阳掌。童老知道来日大难，为了在缓急之际多一个得力的助手，便在教虚竹破解生死符的时候，将这六阳掌传授于他，并且和他拆解多时，将其中的精妙变化、巧妙法门一一倾囊相授。哪里料得到此刻自己大占上风，虚竹竟然会反过来去帮李秋水。虚竹说道：
前辈，我劝你顾念同门之谊，手下留情啊。
童老怒骂：
滚开，滚开。
李秋水得虚竹援手，避过了童老的急攻，内心已然调匀，说道：
孟郎，我已不碍事了，你让开吧。
左掌拍出，右掌一带，左掌之力绕过虚竹身畔，向童老攻去。童老心下暗惊啊，这贱人竟然练成了白虹掌力，屈直如意，当即了得呀。当下环掌相迎，